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如何度过余下人生。如何度过余下人生？我们会从诗篇第90篇第12节到17节来思想这样的一个课题啊。诗篇第90篇第12到17节。怎样度过余下的人生？好不好？我们再把它念读一次。我们再念读一次诗篇第90篇12到19节。我们一起来念。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好，我们知道这个诗篇第90篇是由摩西所写的。那在这边，如果你看到的标题，这边说神人摩西的祈祷的，神人摩西的祈祷。为什么讲他是神人呢？因为他是一个先知来的，而且他跟神的关系呢是很密切的。那你不随随便便叫一个人叫神人，除非他跟神实在是很密切的。那既然他跟神这么密切，他就知道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个人生。他在这个他的一生的里面，特别在最后的那一段，他带领着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地经过的旷野，当然他本身没有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呢，在整个的过程，他看到神的作为，他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个败坏，以色列人的这个背叛，所以他也看到因着他们不相信神的这个应许，所以呢神就说那些在20岁以上的都要倒闭在这旷野里面。所以他看到很多人因着他们违背神，因着他们不听神的命令，一个一个的离开这世间。然后所以呢他就 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他在第一节里面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础。他知道我们必须有神做我们的基础，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好像这个流浪客这样子，我们不懂要去哪里的，我们一定要归到神那边，他是我们的基础。而且这位是一个自由拥有的这一位神呢，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呢，从亘古到永远呢，你是一个神，你是神。那这是我们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一位神。但是呢来到人的时候呢，他就讲人的生命呢是如何的短暂，是怎么样的短暂，是怎么样的难以这个预测。所以而且他又讲到说这人常常犯罪，然后神呢就的震怒呢就临到他们身上。因此呢这个摩西在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纪是70岁啊，若是强壮可到80岁啊，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了。那这是我们世人的这个写照来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最多啊，一般上是70岁， 是呢，这个是中国人的这个也有这样子讲，人生气色古来稀啊，能够健壮到80岁之后呢，大多数人呢都要离开这世界。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过活，我们怎么样来度过我们余下的这个人生啊？你要像你现在这样的这个方啊，这个态度来面对这个余下的人生吗？还要这样的过活吗？还是要你按照圣经里面，按照神所给这个摩西的这启示来过活？当然，我相信你们都愿意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过一个神所喜悦的这个生活。那所以第一点呢，我们如何要过余下的人生呢？第一点就是要把握生命，把握生命。这边如果你看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然后坦白说，我们常常呢在面对我们的这生命，当我们度过我们的这个时光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智慧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什么叫数算自己的日子？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这生命呢很短暂的，很短的，很短的。我们以为我们生命很长，这时候你觉得很长，你还在这世界，你看一下，哎，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哎，他们是以前的人啊，我现在我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在你看来啊，第四节，千年如已过的桌子，又如夜间的一根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啊。哇，这样的一个描述啊，早上啊，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这么快的，我们不会觉得这样快，对不对？我们觉得哇，还有很长的时间，你看我现在还年轻呢、啊，其实不多了。那如果按照圣经所讲的，真的是神恩待我们，给我们有80岁啊。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天可以活吗？我们有3万天吧，大概3万天，准确一点是29200日吧。OK， 29200日，所以我算把它 round off 整数是3万两。那我们用这个3万，我们算作每一天呢，算1块钱呢。所以呢，神呢给我们大概3万块钱来用，3万块钱来用。如果今天你是40岁的话，你还有剩下大概15000块钱用。如果你是50岁的话，你还有1万多块，19000多块。如果你是60岁的话，你还有7000多块用呢。如果你是70岁的话，你还有剩下3650块。哇，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生命还不剩下不多了。那我看我自己，我知道我不多，我少过10000块，就7000多块罢了。我怎么用这一个钱呢、啊？每一天是1块钱，你可以把这1块钱呢、啊，把它这样子浪费。你也可以用这个1块钱来做有价值的这一个投资，有价值的这个使用。什么是有价值的使用呢？你怎么样好好的使用这1块钱，每一天的1块钱？那最好的这个投资啊，最好的这个使用的方法，最有价值的使用方法，是按着神的旨意而过活，按着主在你生命的旨意而过活。那这个就是 最有价值的。那每一个人都在神在你身上有不同的这呼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老板，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家庭主妇，没有的。神在你身上有不同的这个旨意，不同的计划，你就按照他的计划来过活，那这个是最上算的这个投资，你时间就用的这个比较实际，比较有意义。然后当然我们讲的说我们要把握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几点。第一点，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一定要有目标，一定要有目标。你想你要为主做什么？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你是不知道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的。但是如果你有目标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的使用你的时间，使用这一块，每一天怎么使用你那一块钱，一天一天这样子使用。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是什么？神要你成就什么？你问你自己，这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你有你自己的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我有我的。如果你能够回答说你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主要你做什么，如果你按照他的意思来做的话，我相信你就很能够很好的使用你每一天的那一块钱。当然第二点也要讲到说，我们要珍惜时间啊，珍惜时间。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啊，所以这个光阴呢比金更贵啊。金失去了你还可以买回来，但是时间一失去了，你跟我呢就无法的再一次的把它扭转过来。所以呢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那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是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那保罗在那个时候都讲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时候已经邪恶了，那今天更加邪恶，特别是有这些网际网络啊有这些电脑的东西啊，更加邪恶。如果你不小心，你的时间呢就这样子一下子就溜掉了。那我要问你，你跟我有没有珍惜这时间？那珍惜这时间呢，他的意思是说要买树，把它买回来。你哪一个地方你一直浪费时间的，你要把它买回来，你要把它买回来。如果你过去你一直花很多时间在电脑在这手机方面看那些无谓的东西的话，你要把它买回来，你要把它买回来，拿来用在主召你呼召的那个地方。主要你做什么，你好好的把那个时间用在那里，不要浪费在那些无谓的东西，不要浪费在那些不能够造就你的地方啊。不要浪费在这个争执，不要浪费在忧虑方面，不要花你的时间在有益的能够为主而做的那事上。那你发现当你为主做工，当你忙于思想神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忧虑了，你就不忧虑了。这个是最好克服忧虑的这个方法。很多人说啊、哦，我为什么我的生命这么样辛苦？为什么这么多东西要忧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无所事事，无所事事，被魔鬼来使用，让魔鬼来充满他的心，以致他的心呢，整天就是忧虑这个，忧虑那个。然后要把这个除掉呢，就是把你的时间交给神，好好的为他而活。那讲到这个。要把握这个生命呢，除了要有生命的目标，要爱惜光阴，也要抓住机会。你要看，如果今天神有机会让你去向一个人传福音，你就要抓住机会。 若神感动你去照顾一个人，你就去照顾人。若神要你帮助你的家人，哦，带领他来相信主，你就好好的抓住那个机会，不要让他失去。我常常说，机会就好像一个光头佬，他在你面前经过，如果在他还没有经过之前，你能够抱住他，抓着抓紧他的颈项的话，你就能够抓得到他。但是如果他一溜掉，你在他后面要抓他，因为他是光头的，你摸到他的头啊，但是呢，他就这样子从你面前划过了。千万不要让机会失去，好好的为神而活，为主而做你的事啊，这个啊，做他的这个事工。那么当然，我们讲到说要把握这个生命的话，我们一定要做有价值的东西，做有永恒价值的。那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做的啊，但是很多东西呢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但是呢，我们要问自己，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当然我们知道，为主的缘故关心人是有价值的，为主的缘故把福音传开是有价值的。那你能够好好的侍奉神，那是有价值的。那当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以为说我这些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娱乐，不是的，你一定要安排你的时间，让你有平衡的这个作息。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娱乐，你有自己的消遣，有自己的运动，但是在做这一切的当中，你一定要把你的目标放住。这些运动，这些这些所谓的消遣，不能够成为你的这个重心。你的重心乃是要在神的国度里面为他而做，为他而活，在永恒的世上呢，能够有价值。你服侍神一定有价值的，神纪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一点叫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当你看到你的日子是那么样的短，那么样少的时候呢，你就要更加的珍惜，更加的把它放在什么永恒的世上，那你的生命呢就有价值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十四节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为为你的仆人后悔。那这边是讲到说，那些得罪神的那些以色列人，哦，得罪神，现在他求神，这个摩西求神说：神啊，你转回来顾念我们。然后接着下来十四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是的，那这一生你要怎么过呢？你一定要常常活在主的爱里，活在主的爱里，不要活在主的这个愤怒之下，常常得罪神。那得罪神是很不值得的。虽然我们讲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得罪神，神会管教，但是管教呢是很痛苦的，管教呢是浪费你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不要做一个蒙爱的儿女？那我想做一个父母的，那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听他的话语，听他的话语。那你听他的话语，父母呢一定很疼爱你啊。如果这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他走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做一些违背父母的那些事情，那父母没有办法，只有管教他，看到他为他感到尴尬，为他感到难过，当然也很生气他，为什么做这些糊里糊涂的事情，为什么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他的生命呢当然也不是很容易过的，因为他使父母亲伤心，他也难过， 父母亲心更加的难受。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常常的活在主的爱里。因为圣经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你要在主的爱里吗？你就要常常的遵守他的话语。神所讲的东西，我们要听，听在我们的耳里，我们也要在存记在我们心中，也要活出来。那这叫做遵守听从。所以呢，我们活在主的爱，这是一种蒙福的一个生命。神一定赐福给我们的，神一定怜悯我们的，神也看顾我们，看顾我们，照顾我们。好，诗篇121篇怎么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是的，我们要如何度过我们的这一下人生呢？我们要活在主的爱里，让他来看顾我们，让他来保护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活在主的爱里面，圣经说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是的，你的生命在主里面是一种有喜乐的，因为你看到神的这个祝福，神的带领，神的看顾，你没有什么好顾忌的，因为神与你同在。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而不是在一种犯罪当中，在一种得罪神的那一种的生活当中。那么这种生命呢，是神所厌恶的，神所不喜欢的。如果你要神喜悦你的生活，那你就按照他的意思遵守他的话语，这是美好的，这是美好的。然后第三点，如何度过我们以下的这个人生呢？是要愿意接受磨练。如果我们看十五节，你看这边怎么说呢？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日子叫我们喜乐。是的，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呢，他们不听话，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就遭受神的惩罚，他们遭受很多的这苦难。但是也有他们在听神的话，神就赐他们福气，神把玛纳赐给他们，神把水赐给他们，他们有喜乐的日子，他们有这个受苦的日子。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有时我们会受到一些苦难，有时候我们有喜乐，我们一帆风顺，我们觉得蛮有从神那里的这个平安。那这是我们的这基督徒的一般性的这个生活，这个灵命的这个情况。那你不要以为你整天都是天空都是晴朗的，没有的，有时候会有这个黑云密布，有时候会下大雨的。但是呢，雨过了就天晴。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经历。那如果有一天神把苦难降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让你受了一种苦的时候，你要愿意接受，要愿意接受，不要埋怨，不要说为什么这样的呢，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是神要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受到神的这个陶造，神的这个磨练的话，我们的这个灵命呢，就好像小孩子那样，仍然处于很幼稚，仍然不能够忠心的跟随他。那你看这个叶伯，记得叶伯，当他经过了这个神的这个磨练的时候， 让他失去了这个自己的亲人，让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让他失去了自己的一些财富的时候，而且满身都生着这个毒疮，他就看见神的这个荣耀。他说，以前我风闻有你，我听说有你，听人家讲有你，但是今天我亲眼看到你。这是他的这个经历。他也是这样子的经历啊。他说，他试炼我之后啊，我必如金镜啊。之前呢，他觉得他对生命呢有很多的这个渣滓啊，一些脏啊，需要磨练的地方。那经过神的磨练啊，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强，他的这个意志呢更加的坚强，他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在他身上。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的。如果你没有在精神上受过折磨的话，你不懂神的这个怜悯；如果你没有贫穷过的话，你不知道神怎么样的信实看顾你；如果你没有生病过的话，你不知道神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的；你没有缺乏，你却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这对神的这个信心。当你缺乏，当你无能的时候，你祷告神，神就听你的祷告，你就发现这位神呢，的的确确是真的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所以有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有不如意的东西临到我们身上，你不要责备神，你不要说我这个神是真的是假的，为什么他没有看顾我，为什么他没有怜悯我，不要，他是爱我们，所以他才让我们经历这些东西。就好像作为父母的，如果你真的要爱你的孩子的话，你是要他经历一些艰难的日子的，让他出去，比如说去做工，让他出去外面学习一些东西啊，让他自己去受苦一下，然后当他受苦之后，他才会珍惜家里的这些温暖。受苦之后自己赚钱，他还知道说钱不容易赚，父母呢是爱他们，给常常的照顾他，那经历过这些，他才会珍惜父母的爱，他就会更加独立，更加的独立。如果你整天在呵护着你的孩子，不让他出去，整天保护，像这个有个笼子把他围起来的话，我告诉你，这孩子呢绝对不会成长的，绝对不会成长，他的信心也绝对不会成长。他不敢出去，他怕一出去就会碰见就会遇到老虎啊，一定被老虎吃掉了。千万不要让他们这样。如果你肯让他们学习，当然是慢慢慢慢学习。神也知道了，神把这个试炼灵的放在我们身上，他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他不会把过于我们能够承受的那一种的这个试炼呢放在我们的这个身上的。所以你不用担心，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带领我们。当我们经过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像这个约伯这样，他试炼我之后呢，我必如金镜。你要吗？你要变成金镜吗？跟被炼尽的这个金子那样，那样单纯，那对神那样的信心那么单纯，之后呢，你就不怕什么的这个狂风暴雨了。那人家怎么讲这个神是不真的，你绝对不会相信他，你相信你所曾经经历过是摸着过的那位神，那你的信心才是真的。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愿意接受主的这个磨练，你磨练你的这个信心就更加的坚强，你的盼望就更加的坚固，你对主的爱心呢就更加的真诚，不是因着人的缘故，乃是因着主的爱。最后一点，我们怎样度过我们的这一生呢？我们要多多的得着神。如果你看这个第十六节第十七节，你看这边说，愿你的作为像你的 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啊！啊，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这是呢，这诗人这个摩西，他祷告求神赐福，赐福他们。所以第一点，你的作为向仆人显现啊！哦，他求神说：“神啊，你的作为向这些以色列人显现，让他们看到你的大能的手。”然后这是神的这个祝福来的。那么呢，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啊！哇，你荣耀向他们显明，让他们看到你的荣耀，他们就完完全全的归向你。愿我们的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荣美的 beauty of the Lord 在我们身上，神的爱，神的这个善美善，神的一切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好不好？好啊，我们要神的这个祝福，我们也希望神能够坚固我们所做的。那我们所做的，有时候我们不懂，我们做的能够不能够持，所谓的能够持续下去吗？能够保留着吗？那保罗曾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人的工作呢，好像这个草木禾秸，或者是像宝石，好像像黄金那样。如果像草木禾秸的话，就被烧掉；但是如果像宝石、像黄金那样，就能够存留。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如果我们凭着为着主的名而做的话，主会为我们保留的，保留我们所做的，他会坚立我们所做的一切功。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要神赐福我们，这是好的无比的。神的祝福呢是美好的，但是当我们想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更要想到说，我们不单单要这个祝福，我们更要那个什么，那个赐福者就是我们的神。换句话说，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你要得着的不是单单这个祝福，你更加要得着的那个赐福者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跟我一定要得到更加多的得到这位神，好好的抓住他，好好的经历他，好好的与他亲近。我常常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位神是你的至宝，是你最宝贵的，那你就会常常的珍惜，你就会跟他在一起的。你不会说你不会不要读经，你不会说你不会唱诗歌，你不会说你不愿意来敬拜，不会的。因为你知道透过这些途径，你能够跟这位神更加的什么，更加的亲近。你也不会说不会敬拜啊，不会侍奉神的，你会很乐意的侍奉神。因为这个是一种来侍奉那独一的真神的一个途径呢，就是借着侍奉，你就能够侍奉这位神。你侍奉人，你就能够侍奉神。所以你要得着这位神，你要跟他多亲近，多亲近他，好好的得着他，认识他，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慈爱，这个神是怎么样信实，怎么样的怜悯我们众人。你多思想，多在他的话语上多认识他，不单单这样子，而且你要多经历，经历，好，不单单认识，你经历。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来到他面前，你祷告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样听你的祷告。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匍匐在他面前，你看到他的带领。不要说我靠我自己，不要说这位神是不可靠的，这位神不存在的，千万不要这样子。你知道这位神是实实在在的，是在圣经里面这样子讲，然后你本身能够这样的亲自的经历他啊，亲自的经历他，那这个神对你就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这位神，你就会从由衷发出这样子的爱心，从你心中发出这样子的爱心来爱他。那这个才是得到这位神，你多多的从他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福气，领受他的这个爱。 那这个才是我们所要的。好，但愿我们在这一生里面，你一定要抓到这一生，摸得到他，经历到他，亲近他，得着他，那么我们的生命呢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在我们这个以下的这个人生呢，我们要好好的过，我们要好好的过。第一点，我们要把握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而且难以预测的。几时你会离开这世间，你跟我都不知道。但是当你尚有一个尚有气息的时候，你就要把握，你要把握机会，你要把握光阴，好好的为主而活。你要问你自己，主要你做的是什么？你如果你能够问，能够有答案的话，那你就知道怎么样的好好的把握你的生命。不然的话，这光阴这生命呢就这样子的慢慢的在你这个生命当中呢慢慢的消失掉。第二点，要活在主的爱里。是的，做一个蒙爱的儿女，遵守他的话语，凡事讨他的欢喜。问自己，主啊，我这事情能够讨你的欢喜吗？如果不能够讨你的欢喜，我就不要做；如果能够讨你的欢喜，我才做。第三点，愿意接受磨练。是的，我们一定要像一块石头这样子，愿意接受主的这个挑琢，让主来挑琢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生命呢越来越有主的这个形象。我知道磨难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是神必然的这个挑琢的这个过程。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做成他的工作。最后我们要多多的得着神，多多的得到神，经历他，认识他，亲近他，不要失去这个最大的这个福分。我说神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一位，你有神你就有了一切，你没有神即使你有了一切还是空虚的，有神你就得着一切的。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好好如何来度过我们这个余下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神让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主，当我们从这个诗篇第九十篇由着摩西所写的这个诗篇，就让我们再一次的知道，神啊，你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一定要先归向你，我们要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人生啊如何的过得有意义。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爱惜我们的这个光阴，爱惜我们的生命，好好的为你而活。主啊，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能够经历你，能够得着你。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在这方面我们很缺乏，让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知道你是一位真神，让我们实在是能够说，神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那位真神，你看顾着我们。主啊，也让我们愿意接受你的讨召，让我们不逃避，让我们不惧怕。你把什么东西放在我们身上，你让我们经历怎么样的一个经历，主啊，都是你的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接受。谢谢你这样子的帮助我们，这样子提醒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把我们生命交托给你，让我们过一个更讨你喜悦更有智慧的一个人生。施恩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